大家好，欢迎回到小崔时政财经。今天是美东时间2025年的8月27日。A 股股王茅台的地位昨天一度被新贵寒武纪给超越了。寒武纪是家什么公司呢？典型科创板企业，做的是线下最热的人工智能芯片，所以被国内捧为中国的英伟达。这两年股价更是一路狂飙啊，最近一个月直接翻倍，昨天盘中市值一度超过了茅台，成为 A 股新的寒王。但我们纵观 A 股的历史，茅台的股王地位不是第一次受到冲击，之前就有什么全通教育、中国船舶都曾经被资金捧上过神坛，但最后的结局无一例外都是拉完就暴跌割韭菜。所以现在大家都在猜，这次寒武纪又能在高位坚持多久呢？咱们先看看寒武纪这只股票现在有多妖。股价现在已经涨到1372元，市值5740亿，股价一个月翻了一倍，一年翻了5倍。但最新公布的财报显示，公司营收才28.8亿，今年上半年研发投入不到5个亿，显然财报完全配不上股价，所以寒武纪就是一只 A 股才会出现的典型妖股。股价上涨的逻辑跟公司经营完全无关。那么问题来了，寒武纪到底是被谁炒起来的呢？为什么偏偏在这个时候有人要捧它上位？所以今天这期视频，咱们就来扒一扒寒武纪背后到底有什么神秘的力量。大家觉得寒武纪这个股票被炒上去是咱皇上受益的吗？我研究了一下，我认为不是，甚至咱皇上还可能被人吓套了。为什么这么说呢？我们捋一捋寒武纪的上涨过程就知道了。首先，寒武纪的原始股股东都有谁呢？第一大股东自然是创始人陈天石。陈天石出身中科院，和自己的哥哥陈天骥一起创办了寒武纪这家企业。因为他们的中科院出身，所以顺理成章拉到了中科院的产业基金中科算源。接下来更多的国资入股了寒武纪，比如国投基金、国兴资本，还有各个地方政府的科创基金，最后是大型民企阿里创投、科大讯飞等等。所以寒武纪的原始股东可以分为这样三类，第一类就是创始人的中科院团队，第二类就是国资背景的政策资金，第三类是以阿里为代表的战略产业方。因此除了创始人陈天石两兄弟以外，寒武纪最大的持股人其实就是国资啊。因为有国资的背景，所以后面的故事就非常合理了。比如寒武纪2020年7月才在科创板上市，但是8个月以后他就进入了科创50成分股。某只股票一旦成为了指数权重股，那么它就会获得 ETF 的被动买入，从此不缺买盘，股价也就能被托起来了。而且从现在寒武纪疯狂上涨来看，它还一定程度上绑架了指数。因为如果寒武纪泡沫破灭，急速下跌，指数也会被带崩的，那这就和咱皇上现阶段要打造 A 股牛市的愿景相悖了。所以我才说寒武纪被炒上去看起来更像是有人坑了咱皇上一把。咱皇上要是想要指数一路看涨，那就要把寒武纪的泡沫撑住了。这么高的股价怎么撑呢？是不是钱要越砸越多？咱皇上要是哪天回国未来，铁定气得吐血。好，国有资本加指数权重，这还是寒武纪的初级玩法。接下来 A 股点金术的进阶版就来了。大家看看寒武纪的客户集中度非常高，去年前五大客户合计营收占比 95%， 第一大客户贡献 79% 的营收。那这个第一大客户是谁呢？据说是字节跳动，但业内传言啊，寒武纪的卡其实非常不好用，只能推理不能训练。所以字节跳动为什么给这么大订单？当然不是单纯的市场行为这么简单，这背后就是资本游戏。咱们可以算一笔账，今年上半年寒武纪营收 28.8 亿，这钱基本上都是字节跳动给的。大家觉得字节花30亿换寒武纪估值涨3000亿，这点金数如何？再说的直白点， 字节大可以左手给寒武纪31订单，右手买入寒武纪股票，那这31投入没几天就全回来了，这就是 A 股的资本魔术。那么问题来了，寒武纪这只股票为什么股价能炒这么高？如果是要割散户的韭菜，这个价位已经割不到散户了。为什么呢？因为 A 股的股票最少你也要买100股的，也就是一手，而现在寒武纪已经快1400一股了，那一手寒武纪的成本就是14万人民币啊。科创板本来就有门槛，门槛起步就是50万啊，所以一般的散户都进不了这个厂子，也买不起这么贵的股票。因此寒武纪这只股票它就不是来收割散户的，它是来割机构的。具体怎么割？靠指数机制。寒武纪是科创50、沪深300、上证50的成分股，因为 ETF 必须严格跟踪指数，所以权重多少它就得买多少比例的股票。比如寒武纪在科创50的权重是 7%， 那科创50 ETF 就必须买够 7% 的寒武纪股票。寒武纪的股价越涨，市值越大，权重也就会越高，那么 ETF 就要持续加仓，这就形成这样一个循环，股价涨，市值升，权重加， ETF 再买，股价继续涨。但 ETF 的被动资金啊，同时也是一把双刃剑，假如这轮拉涨寒武纪的主动资金开始撤退，寒武纪股价一旦开始下跌，那么它的市值和权重也会同步下降的，这时候 ETF 就要反过来被动减持寒武纪的股票，越跌越卖，进入恶性循环。像2015年的全通教育，2019年的东方通信，当年也都是权重股，但最终泡沫破灭的时候， ETF 照样要被动减持，股价腰斩。所以我才说寒武纪它是来割机构的，不是来割普通散户的。大家如果买了各种指数基金、股票基金，那未来才有可能被寒武纪收割。目前主动基金里公募基金布局了大量的寒武纪，合计占流通股超 15%， 另外也有游资大户参与寒武纪的炒作，所以最后谁会第一个撤退，大家猜一下。但我不得不说，国内的基金黑幕太多，很多基金就是专门去给人抬轿子的，所以如果大家买了国内的股票基金，不妨看一下基金的持仓，如果是重仓寒武纪，我建议早点获利了结，因为你算不准你买的这个基金是不是帮人抬轿子的接盘侠，如果中招那就不好了。不得不说寒武纪的赛道确实太好了，国产英伟达 AI 芯片第一股，咱皇上现在就是需要这样一个科技创新的故事，以宣告自己可以突破美国的科技封锁，这就叫风口叙事。为什么寒武纪最近一个月股价翻倍，都是有迹可循的。7月15日，美国商务部长卢特尼克在 CNBC 采访中说，我们不会卖给中国最好的芯片，第二好的也不会卖，甚至第三好的都不会卖，我们就是要让中国的开发者对美国的芯片上瘾啊。这一段话把咱皇上气死了，他觉得这是对中国的羞辱，于是咱皇上手底下那些狗腿子，什么网信办、工信部、发改委迅速回击美国，让国内的企业少买英伟达的芯片，多买国产的，自家的芯片企业无论如何也要推上来争一口气。这就让资本找到了炒作寒武纪的契机啊，政策情绪都这么浓厚了，咱皇上把国格都堵上了，那还不得让国产英伟达涨一涨争点气啊。讲真，如果没有卢特尼克的这番刺激，国内资本不可能把寒武纪的股价抬到现在这个位置，而且根本停不下来。而咱皇上这次又被底下的人架在火上烤了，寒武纪都拉到这个价位了，你是让跌还是不让跌呢？让跌那指数就完蛋， A 股牛市就不成立了，不让跌主动资金撤退，你国家队接盘吗？这要花多少钱才能接住啊，感情把咱皇上当韭菜割了。所以接下来就好看了，咱皇上是向左走还是向右走呢？留给咱皇上的时间不多了呀，在这段时间内咱皇上也只能利用一把寒武纪把中国人的赌性勾出来，把大家的存款都转移到股市上去，这样一个标杆型的大涨股票作为 A 股的红旗手还是可以的，就看大家信不信 A 股的造富神话了。 国内的媒体这两天都在吹捧寒武纪创始人中科院的天才少年陈天石。几个月前神坛上坐着的还是 DeepSeek 的梁文峰，现在 DeepSeek 还有多少人提起呢？ DeepSeek 横空出世的时候也是被国内捧成能干掉 OpenAI 的国产骄傲，可是现在才过了几个月的时间， DeepSeek 就倒下了，没人提了，就不知道这回寒武纪能在干掉英伟达的神坛上坐多久呢？但我掐指一算，只要它的股价一跌，铁定就会被国人忘记。这就是 A 股的历史， A 股几十年都是这种套路，政策风口，国产崛起，媒体造势，游资炒作，高位套现，老股民啊，看都看腻了。昨天新浪微博还出现了一个很诡异的热搜，叫建议大家不要过度存钱，用意再明显不过了，就是老共希望用这轮 A 股牛市的宣传口号把大家的存款骗出来。但老共连新浪热搜的招都用上了，这也真是新奇。看起来现在国内老百姓确实是没什么钱了，散户参与股市的热情这是怎么都无法被调动起来嘛。你捧一个寒武纪出来也没用啊，它是涨得很好，可是它太贵了，科创板门槛又那么高，老百姓是买不起的呀。你买点别的小票它又不涨，那怎么办？大伙去买股票基金，命运也不掌握在自己手里啊，哪天被当了接盘侠也不知道。我们频道的观众不知道有没有上了寒武纪这趟车的，我比较好奇你们是什么价位进去的，又打算拿到什么价位呢？不妨留言给我们分享分享。好，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，如果您喜欢我的节目请记得点赞留言转发，这会对我很有帮助，谢谢大家的收看，我们下期再见。